大家好，欢迎收听迷魂吃书，我是反对白人霸权文化的秦总。
我是牛眼睛的北明。
又到了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的环节。今天呢，我们准备跟大家来聊一聊荷马史诗其中的一篇《伊利亚特》
啊，两篇中的一篇。
对，咱们一般认为荷马史诗一共有两篇，一篇是《伊利亚特》，一篇就是《奥德赛》，也叫《奥德修记》。
嗯，
那正式开始前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为什么要读荷马史诗？嗯，其实不为什么，因为书就在那里。
对，我想就不为什么，那故事本身还挺有意思的。
对，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我提出来的。
嗯，
这个问题其实是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人不断在问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对于咱们东方人，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只需要知道希腊神话，只想去了解那些有趣的故事。荷马史诗看起来好像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对。
但是荷马史诗对于西方人来说，它相当于是整个文学史甚至是思想史的一块基石，
老祖宗的东西。
对，就是他们老祖宗的东西啊。虽然他们可能不太用老祖宗这个词儿吧。
是
就是说西方人从二战之后呢，他们自己开始反思啊，掀起了一股反西方霸权文化的浪潮。包括今天咱们说讲究政治正确呀，哎，讲究这个意识形态上要多元呀，
是，
包括像啊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立场也都出现在新型的这种文学批评当中。
嗯，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再看荷马史诗，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对劲啊，它就被称为西方老白男文学。
哦，还有这种说法
的。对对对对。并且呢，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说，这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呀，它属于这个特权阶级的专属代码，咱们得批判它啊。你像美国的很多人文院校啊，教授经典文学的这些课程呢，也都顶着很大的压力，会被说你们教的这些东西全是老白男写的，而且叫什么叫死去的白种男人写的
啊。
其实这种角度的文学批评呢，也影响了咱们中国，对吧？
嗯，
你看今天很多很有学识很聪明的青年知识阶层的这些朋友们呢，也都会采取这种方法来进行文本分析和批评。
哎，一切历史都当代史嘛。
比如说咱们之前不是讲了一期美迪亚吗？
嗯，
你说在美迪亚这样的一部剧本当中，欧里彼得斯他到底想说什么呢？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
嗯，
啊，这样的一个为了报复男人把亲生孩子都杀了的故事，那我们之前节目的评论区下面呢，也有一些其实挺友好挺和平的争论，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都特别的好，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对的。但是我们读古代经典到底是不是为了去接受道德的教育呢？我们去读它是不是为了更好的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文明史呢？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都可以讨论啊。但我就说我自己，说我看荷马不为别的，刚才不说了吗？因为书就在那儿，我就看了。看了之后，我觉得它确实是伟大的，震撼人心的，值得我们重新捧读的。
何出此言？
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意见啊。
嗯，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在给出这个判断之前，咱们得先来品一品这荷马史诗他自己个儿到底说了啥。
嗯，
对不对？在你去了解别人观点之前，咱们小马过河，你自己得下河趟一趟。小秦总过河马，
什么玩意儿？
那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荷马史诗他自己个儿是怎么回事啊？
嗯，
首先呢，我们说荷马这个人，就是荷马有没有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问题。所以古典研究领域有一个问题叫荷马问题。荷马问题就是研究
荷马到底在不在，
对，荷马到底有没有这么个人。
嗯，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复杂。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他们是相信荷马这个人存在的。
嗯，
但是近现代的学者，我们有一大概的这么几个理论吧，其中有一个叫小歌说，就是它是由很多独立成篇的小诗篇组成的，然后再由后世一代一代人把他们串联起来。但是这只是一个理论啊，具体说这荷马存不存在，他到底是不是谁，今天咱还没吵明白呢。
其实不止他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包括他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他到底眼睛有没有瞎，这其实都有很多说法。
对，就有点接近于咱们四大名著到底是谁写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到底是不是曹雪芹写的。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嗯，
很多荷马学者去对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首诗当中的内容、笔法、神的名字，甚至是对待女性的态度，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奥德赛有可能是女性诗人写的。但这都是理论啊，这都是说法。等我们下次讲奥德赛的时候，咱们再仔细的去说
啊。
这荷马问题还没吵明白啊，又出现了新荷马问题。新荷马问题大意是说，这两部史诗它到底反映没反映麦西尼社会
啊？那个时代也差不多，确实麦西尼时代，
对吧？就是这荷马史诗当中。仪式啊，宴饮啊，风俗啊，包括当时的这些神的名字，神学的这些内容啊，
嗯，
它到底是不是描述的咱说叫前希腊时代。
嗯，
这个荷马问题啊，我感觉反正我有生之年应该是看不到答案的。包括你说在小一百年前啊，这罗念生先生和茅盾先生还在报纸上吵架。罗念生先生呢，就曾经指出过茅盾讲荷马史诗的时候出现了好多问题，然后他们两位先生呢，在报纸上
撕来撕去
。但是咱说，在近现代学者之前，有那么长时间的历史当中，大家都是坚信荷马是存在的。比如说希罗多德，
史学大咖了，
史学大佬，他认为《伊里亚特》这一部荷马史诗描述的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然后咱们近现代学者的考古结论呢，一般认为是差不多的。
对，就是那个时间前后。
然后希罗多德认为荷马呢是在特洛伊战争发生之后的300到400年，而且在公元前8世纪，你看也就差不多大家推测的荷马的那个时代啊。伊里亚特当中的很多场景开始出现在了出土陶器上，挖出来
流传开来了，
哎，就挖出来这些瓶瓶罐罐上面绘制的都是特洛伊战争的一些场景。
嗯，
再往后到了公元前6世纪，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就是咱柏拉图上班记里头老离职的那个 就是那个永恒轮回的那个赫拉克里特，还有他同时代的塞诺芬尼，他们都曾经提到过荷马的名字，只不过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说荷马写了伊里亚特，并没有说奥德赛。他们引用荷马呢，有点像是在说一个代名词，就是指古代史诗。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好像大家普遍认为所有史诗都是荷马写的，都是荷马史诗。
哦。
然后等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呢，荷马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就相当于是荷马的后人们靠着传唱荷马史诗来养活自己，而且他们地位还都不低哦，经常是出入宫廷的那种。所以你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从小就非常非常的熟悉荷马史诗，
耳濡目染嘛。
对，柏拉图呢，他虽然在《理想国》里写了很长一段批评荷马的话，但他实际上是对荷马史诗倒背如流的。然后柏拉图似乎认为荷马只写了两部史诗，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嗯，
然后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那本伟大的著作《诗学》当中盖棺定论，就是说荷马他自己创作的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然后他自己还编了一本别的什么。
嗯，
他们那个时候所背诵的荷马史诗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口头文学了，没有什么口头文学能流传这么长时间。公元前6世纪呢，有一个雅典的执政者命他的手下从当时众多的手抄本当中整理出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定本，并且呢官方规定说，大家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不是特喜欢搞这种文娱活动吗？
是，
就把朗诵荷马史诗作为比赛项目
啊，
这就普及开了。然后到柏拉图这个时候，其实荷马已经成为了希腊人的老师，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咱们的《诗经》，
我想至圣先师孔子。
那倒还不至于，但是呢，你说像孔子对待《诗经》态度是有的。
嗯，
虽然荷马还不至于说是圣人啊，但是在那个时代，大家一说诗人，就知道说哦，是荷马。
嗯，
就有点像咱一说圣人，大家就知道是指孔子一样。然后咱再说回这柏拉图啊，柏拉图不是在《理想国》的最后一篇就批评荷马吗？大概呢，就是说柏拉图他自己本身相信真理和正义。然后他觉得真理和正义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必须去坚持的，但是由于人太脆弱， 太容易被诗歌呀、音乐呀、娱乐啊这种诱惑所控制，所以哲学和诗歌经常吵架。
嗯，
那诗歌的代表就是荷马，就是说这荷马的作品当中啊，为什么总出现痛苦？为什么总出现那些不够高尚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不要让青少年去接触荷马史诗呢？
啊、哦，很熟悉了就，
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审查制度。
嗯。
但是我必须要说，柏拉图他的这个看法，如果你去读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非常的温和，就是他没有指着鼻子骂，或者说你这东西不好怎么样。他首先表达了自己对荷马的尊重，他是为了信仰他相信的真理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就是说看可以别信啊，然后小朋友别看。他不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那种审查制度。
嗯，
但是呢，咱们也必须得说一下这柏拉图啊。他真的是荷马的学生，因为亚里士多德不是曾经说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吗？
嗯，
柏拉图人家曾经说吾爱荷马但我更爱真理。
哦，哈哈，
对吧？
那这多不给苏格拉底面子
啊。对，因为柏拉图老师是苏格拉底嘛，对吧？
嗯，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柏拉图在他的作品当中描述苏格拉底的时候，会给人一种荷马笔下的英雄那样的感觉。
嗯，
你看他写苏格拉底经历了各种逆境的考验，哎，坚毅刚强智慧，愿意去探索世界，还能抵挡诱惑，这不就是奥德赛吗？包括后世什么歌德呀、但丁啊，一直到米尔顿啊，甚至今天那么多西方的影视文化，谁能绕得过去荷马？
嗯，
是不是？甚至咱们今天讲完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中国的很多流行文学搞不好也是有继承荷马史诗的，比如说金庸。
是吗？
而且荷马史诗呢，它作为人类四大史诗之一啊，奠定了一个讲故事的传统。 你看柏拉图也爱讲故事，是什么隐身戒指什么这那的，
是
后面还变成了魔戒。其实讲故事的这个传统呢，在希腊语当中有一个词儿叫 mythoi， 复数形式呢叫Mythos， 意思就是讲故事。一般我们中文会把这个词翻译成叫密索斯。我们要知道古希腊还有一个东西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也是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础，叫什么？叫罗格斯。
嗯，
Logos。
对，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密索斯和罗格斯本身是一对有张力的概念。罗格斯它就是纯理性，对吧？纯理性的叙述。咱们人老觉得自己能用理性去理解这个世界，对吧？但是你不能，你做不到，人不是理性的动物。所以在纯理性叙述之外呢，我们需要通过故事昭示真理，哎，去传达一些单用理性用逻辑说不明白的事儿。
说到这个最终幻想十六，最后主角就是要对抗神，就是成为罗格斯，就是罗格斯能够杀死神明。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人类最早期的神本身是人格神，是比较具体的。自然神和人格神某种程度上是相对于基督教的抽象神比较形而上的这种唯一神。但是你说理性思辨，咱们今天这些现代人啊，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进步。
是，
你始终也没有走出轴心时代。今天大部分看起来好像很高级的理性思辨嘛，反正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只是换了一些角度去重复古代人已经说了一万多遍的这些话。但是故事不一样，故事诗歌它具有一定的神性，包括在荷马那个时代，诗人的属性就是通神，它有点接近于祭司。所以我们在阅读荷马史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虽然它叫史诗，它里面有部分真实的历史，但是诗歌不在乎真实，诗歌在乎可信。哎，你看这就 有点说不明白了，是吧？
这倒反而挺像现当代的史学研究的这种感觉了，就是你不要太在乎那一点点史料的真实与否，你要从大的框架上给人一种就是
就你的逻辑要自洽，
逻辑要自洽，
你的理论要立住，对不对？恰恰是因为人不是神，你无法接近真正的真实，
对，
所以我们追求的是可信。
对，
但是在诗歌当中这个可信甚至不必去刻意追求现实的那个真实，它就是大量的虚构。那雅典娜那宙斯那都不存在，对吗？那都是编的。
但特洛伊是存在的。
对， 但是他要在历史和哲学层面上去反映出部分的真实，包括在人性上去反映真实。那史诗是怎么样反映真实的呢？接下来咱们就正式的进入这个故事。好吧，给大家简单的说说荷马史诗的故事梗概。要知道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一共有16000行诗，体量相当大，而且这16000行呢，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从特洛伊战争的缘起，就是什么三女神争金苹果开始讲。
对， 对，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误区，《伊利亚特》里面根本没有三女神争金苹果那些东西。
对，其实他16000多行只写了4个整天和几场战斗。
对。
而且特洛伊战争不是打了10年吗？
嗯，
那么伊利亚特是在第9个年头的后期后半段，就是已经接近尾声了。
嗯，其实就有点，就我们以为它是个三国演义，它其实讲了一个三英战吕布的故事。
对，然后还特别长，就是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成型的差不多同时代，就是公元前8世纪、9世纪这样，是有很多的史诗存在的。比如说啊，举个例子，神谱。神谱也是史诗，就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些神谁跟谁结婚啊，谁是谁的儿子呀、女儿啊，都是从神谱来的。关于特洛伊战争呢，它不是有一前传吗？就是帕里斯把这金苹果交给了美与爱之神阿弗洛狄特，然后让赫拉和亚典娜生气了这一段。
对，
是在一个叫库普里亚的史诗当中去描写的，就是库普里亚相当于特洛伊前传。那特洛伊的后传也有很多篇，其中最有名的包括小伊利亚特。
嗯，
小伊利亚特讲的就是希腊这边有两个埃阿斯，其中的一个大埃阿斯因为争夺阿基里斯留下来的铠甲失败了，然后就自杀了。
嗯，
以及后面希腊人是怎么用木马计的故事。就大家知道伊利亚特这个10000来行里头是没有讲木马计的，也没有讲金苹果。
对，
是在小伊利亚特里头讲了木马计。再往后呢，还有一篇叫埃塞俄比亚，讲的就是阿基里斯杀死了埃塞俄比亚的国王门农，然后他自己被帕里斯一箭射中脚跟死掉的故事。
嗯，
还有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荷马史诗的一部分，但是失传了的就叫特洛伊的陷落，讲特洛伊战败后那一系列灾难的场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希腊人的归城，就是那个希腊统帅阿伽门农抢人家阿基里斯情人的那个臭不要脸的那个人，是吧？他回到家里被妻子谋杀了。希腊人的归城讲的是这个故事。然后不是荷马史诗里头还有一个奥德赛吗？讲奥德修斯怎么样10年回不去家的故事。在奥德赛当中他有一个20岁的儿子，哎，所以托勒戈尼亚讲的是奥德修斯怎么样被儿子杀了的故事。
哦，是吧？
对，
这我还真不知道。
还有这个什么推拜战争什么这些咱就不说了啊，跟特洛伊战争就没什么关系了。
那其实你再往后几百年，维吉尔写的埃尼阿斯记也可以算他的后续啊。
对，埃尼阿斯就是从特洛伊逃出去的，
对，跑路了，跑到罗马，对吧？跑到意大利建立新国家的故事。
是啊，包括他怎么样臭不要脸始乱终弃什么的，就讲这些嘛。
嗯，
然后咱们再说回伊利亚特这首诗的正文部分。荷马史诗的第一卷第一主题也是贯穿了整个诗篇的一个关键词是阿基里斯之怒，愤怒。开篇啊，先是向神祈祷，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里斯招灾的愤怒，他给阿开亚人带来了无尽的痛楚，把众多豪杰强健的魂魄打入了冥府，他们的躯体作为美食被什么秃鹫被狗给吃了，哎，这都是为了实践宙斯的意图。你这很恐怖吧？
嗯
啊，而且呢在希腊语的原文当中，就是这个艾奥尼亚的方言啊，阿基里斯招灾的愤怒他用了一个词叫 manon， 不是咱一般人的愤怒，而是指神的愤怒，足以摧毁城池的愤怒。大家都看过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特洛伊吗？阿基里斯就是布拉德皮特那个角色啊，非常骁勇善战的神的儿子。 他妈妈当年在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把他领到了冥界的一条河，用河水给他洗澡，这样他浑身就刀枪不入。
是，
哎，只是呢说他妈妈忘了说自己攥着孩子那脚后跟那一小块啊没洗着，所以他就有一个弱点，
阿基里斯之肿嘛。
啊，对，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长大了成为了一个年轻的将领，跟随着阿伽门农来到了特洛伊啊，在这一片呢每天就烧杀抢掠吧，反正就干点这种这个海盗的勾当。那阿基里斯这个时候为什么会产生毁灭城池一样的神般的愤怒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俩海盗头子分赃不均。
是
吧？
是，
他和阿伽门农产生了争吵。
嗯，
阿伽门农咱再补充说两句啊，特洛伊战争是为了抢这个天下第一大美女海伦而爆发的战争。
嗯，
那海伦的丈夫莫涅拉奥斯，也叫莫涅劳斯，莫涅劳斯的哥哥就是众王之王阿伽门农，咱就一般说希腊联军这边的头目的头目。
是，
不过那个时候希腊人没有我们都叫希腊人的这个国族自觉，他们会自称阿开亚人。
对，
那阿开亚人也就是希腊联军这边骁勇善战的阿基里斯布拉德皮特是阿伽门农的左膀右臂，他们在攻打特洛伊的这十年间啊，既没有围城也没有挖战壕也没有派人去监视特洛伊城的后路。
嗯，
那他们在这干嘛呢？大部分时间是在沿海的那些更小啊军事力量更薄弱的城市
打劫嘛。
打劫，有一次呢他们打劫了一个小城市，掳走了人家城里最漂亮的两个姑娘啊，一个叫克律塞伊斯一个叫布里塞伊斯。这克律塞伊斯呢就被阿伽门农占有了，布里塞伊斯就归了年轻的阿基里斯作为他的战俘礼物和奖品。但是人家克鲁塞伊斯小姑娘的爸爸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祭司，听说自己女儿被掳走之后马上赶到了阿凯亚人的大营，向阿伽门农请求把自己的女儿还回来。
嗯，
那阿伽门农呢臭不要脸嘛，就是说那不行，不就不就不滚蛋啊，就还侮辱人家太阳神的祭司你知道吗？那人家老人家就向太阳神祷告啊，说这个菲比乌斯阿波罗伟大的太阳神，你快让阿伽门农吃瘪吧，快让希腊人倒霉吧。于是希腊整个军营里面开始爆发瘟疫。那这个时候没办法了，只能说把这姑娘还回去了对吧？但是臭不要脸的阿伽门农就提出来说，要我把克律塞伊斯还回去可以，阿基里斯你的布里塞伊斯就得归我。
嗯哼，
但这个时候阿基里斯和布里塞伊斯两个人已经产生感情了，在诗中也写得很清楚啊，就是当阿伽门农派人去抢布里塞伊斯的时候，布里塞伊斯其实是非常悲伤的，是面对大海在哭泣，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少年英雄。于是阿基里斯和阿伽门农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引发了狂怒啊，然后众神都为之战栗什么这那的。阿基里斯本来拔出剑想为了布里塞伊斯而战，想杀掉阿伽门农，但这个时候呢奥林匹斯山上的这些神又出来捣乱。因为我们都知道阿弗洛狄特是选择了支持特洛伊人啊，他就是说我无论如何要让帕里斯得到海伦，我要帮助特洛伊人战胜希腊人。然后雅典娜呢他就站在希腊人这边。
嗯，
这个时候一看希腊军队里头要内讧这不行，于是他就施法使阿基里斯深信没有人能挑战众王之王，一旦做出此等行为他的家乡将遭遇颗粒无收等等等等的灾难。所以阿基里斯没有杀阿伽门农，但是他这个时候怒斥阿伽门农说你是一个狗脸鹿心的懦夫，你长了个狗的脸啊！其实长狗的脸不是侮辱，
不是，我知道他肯定说脸长得很凶猛，但是你的内心就跟小鹿一样，
对，
就是一惊一乍的，就
对，就是古希腊的史诗当中，如果你形容一个人像狗呢，你是在夸他，
嗯，
啊，说你身体很棒，哎，棒棒的。然后阿伽门农也受不了这气呀，就说，阿基里斯，你别嘚瑟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年轻、骄傲、骁勇善战，别人就得惯着你，没那个。这个时候，所有的将领都在努力的劝他们，劝劝劝也没有用。争吵愈演愈烈，最后阿基里斯撂下一句话说， 我现在向众神起誓，永不再为你而战。恢复名誉之前，我也不再参与任何阿开亚人对特洛伊的战争。
嗯，
然后转身就走，回到了自己的大帐当中。那他不是一个人呀，他手下还跟着其他的骁勇善战的这些士兵呢，对吧？就都跟着他走了。阿基里斯回到自己的大帐里头干什么去了呢？哭泣。希腊史诗当中的英雄都特别的爱哭。
对，
阿基里斯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爱哭的，动不动就找妈妈的这么一个大英雄。
是，
慢慢哭，慢慢哭，委屈悲痛，我心爱的姑娘，我本来是要娶她为妻的，这哪这哪这哪。这个时候他的妈妈银角推提斯住在水晶宫里啊，因为他妈妈是水神，就听见了自己儿子悲痛的哭声，就从水里升了上来啊，就问说，这是说亲爱的孩子，什么事让你如此伤心？当初是你选择了这一条参加战争短命而荣耀的道路，怎么现在你哭成这样啊？哭得跟什么似的，快把心里的秘密告诉妈妈吧。然后阿基里斯就嘤嘤嘤嘤嘤，妈妈，阿伽门农侮辱我，抢走了我的女人，妈妈你快去找投掷雷电的天神我们的宙斯，请求他让特洛伊人胜利一回，请求让我们这一波希腊人失败，这样的话阿伽门农就能意识到我是最伟大的将领，我是必不可少的、他再回来就该求我了，就该装孙子了。那妈妈心疼儿子呀，就跟儿子说说，行，你放心啊，妈妈这事儿一定给你办好。于是跑到了奥林匹斯山，请求吉云之神天神宙斯让特洛伊人胜利一回。其实这个时候奥林匹斯山上这些神啊，每天都在这儿看买单看热闹。宙斯呢，一天到晚呢就跟赫拉跟这儿拌嘴。你看伊利亚特当中有很多描写这些神的诗篇，它其实带有讽刺意味的。就是这些神，你不知道他们好像一天天的该干点什么啊，好像没事就是跟着瞎捣乱。宙斯呢，不情不愿的就答应了，哎，但是因为他这么做一定会得罪他媳妇赫拉和他闺女雅典娜，对吧？
对，
所以他就考虑了很长的时间，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托梦给阿伽门农，说阿伽门农，让军队做好准备，明天攻打特洛伊。宙斯将保证您获得胜利，啊！这时候他化身一个老头啊，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化身老头托梦，让说明天打仗。这个时候，阿伽门农醒来，回想自己的这个梦，还有点犹豫，因为阿伽门农一直就是一个犹豫不决的这么一个人啊。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英明神武的军事将领，他有点刘邦那个意思，
对，
是吧？
对。
于是他就干嘛呢？开会。开会把这些头领们都聚集起来说咱们怎么办啊，做了这么一个梦。他召集的这些将领听了他这个梦之后呢，也没有人敢说是打还是不打，就比较的困惑。这个时候阿伽门农竟然想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办法，他说发起总攻之前呢，要试一试我们军队的士气啊，看咱们现在合不合适发动总攻，请各位将领告诉你们的战士说咱不打了，咱们要回去了，咱们要回家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回家，是咱们拔寨烧营，把我们的营帐给烧掉，坐着船要回家了。如果战士们不愿意回家，咱们就打；如果战士们信以为真，那这个请将领们拦住他们，不要让他们回去，然后咱们再重新燃起他们的斗志。我就不明白这个主意到底是为什么。那你想这个时候已经特洛伊战争第九个年头了，谁不想念自己家里老牌的热炕头啊？
是，
所以战士们呢巨高兴，就好像动画片主角一样，就每个人的腿都是就那样卷成一个轮是吧，卷起一片尘土啊，包括当时的很多将领们也都一样准备回家了。只有奥德修斯，就是第二部的主人公啊，奥德修斯站在原地冲着将领大喊说，这只是众王之王开的一个玩笑，这只是要试探你们啊！已经坚持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放弃这场战争那是相当的可耻啊！然后他手持权杖，像牧牛犬驱使羊群一样，把战士们赶向集合地。中间呢还有人对他表示抗议，就是骂骂咧咧吧。我们在这儿耗这么长时间，就为了替这阿伽门农的绿帽弟弟抢媳妇儿，不划算，不值得。然后奥德修斯呢？就开始拿权杖打他， 打到流血不止，哇哇大叫。这个时候奥德修斯就开始哈哈大笑，引得周围的人也都哈哈大笑，就怎么说有点 POA 大家吧，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不能这么怯懦啊，我们得勇敢呀、什么的。所以这个时候外围的士兵并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但是呢大家就开始喊口号说我们要为了众王之王战斗，然后大家就举起武器开始欢呼。这些士兵本来都要跑了嘛，又重新在自己的国王将领的带领之下、拉好了战车，准备在特洛伊城前的大平原上和城中之人展开大战。但这个时候特洛伊人那边呢挺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听说阿基里斯拒绝出战了，说那你们算个屁啊，
少一员大将。
就是啊，我们这边你看着帕里斯王子、赫克托王子啊，是吧，还有一些其他的王子，哪个是吃素的呀、打呗。这个时候花花公子帕里斯就是
就给金苹果那老哥，
就是和海伦私奔了的这个漂亮小哥啊，这个王子、背着一把巨大的弓，手持两柄铜头的长矛，冲向希腊的阵营，开始跟那儿嘚瑟喊，谁敢出来与我单独一战。然后海伦的合法丈夫前任莫涅拉奥斯像雄狮一般跳下战车，一身铠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说我跟你打。帕里斯一看，哎呀你跟我打呀，那我回去了然后他就又羞又怕，泄了气一样回到了特洛伊军阵中。这个时候他哥呀，就是勇敢忠诚富有责任心的赫克托，看见弟弟这么怂，就走上前去怒斥说，弟弟你不能这样，我们这么长时间的战争全是因你而起啊，而且你说我还有咱爸咱妈可没有人责备你和海伦，我们对海伦对你那不都是像自己家人一样吗？你怎么能怂了呢？你可不能这样啊！帕里斯呢也非常的羞愧，就是说那行吧哥哥，那我就再次正式发出挑战，哥哥你去准备向神明献祭吧，啊，我就和我的情敌莫涅拉奥斯单独决斗，我们争取结束这场战争，谁赢了就把海伦和他的那些财产带走。
嗯，
赫托听闻此言还有一点高兴，觉得自己弟弟还是有出息的，于是呢就派人从特洛伊城中取来了两只羊羔献祭给众神，让众神也答应说这是一个协议啊，大家这个来决斗。希腊人那边一听这个也很高兴啊，因为只要把帕里斯弄死咱们不就赢了吗？所以不管是特洛伊的战士们还是希腊人这边的战士们呢，纷纷的解下了自己的铠甲和盾牌，舒舒服服的准备观战。海伦这时候干嘛呢？海伦这个时候正跟侍女待在特洛伊的城中织布，当他听说帕里斯和莫涅拉奥斯准备决斗的时候，马上就抛下了织布机，蒙上了面纱，匆匆忙忙来到了老国王普利阿姆斯的元老院。这个时候老国王啊，特洛伊的老国王普利阿姆斯和他的几个元老呢正准备去城头上观战，看见他来了，元老们啊都在这窃窃私语，就是说哎呀，虽然为美丽的女人而战并无任何可耻之处，但是这都九年多了，如果海伦能够回到她的丈夫她的人民当中，对于特洛伊来说或许是一桩幸事。但这个时候老国王普利阿莫斯呢，他人真的特别特别好，他一直对海伦呢也真的是像父亲一样，他看到海伦这个时候畏缩不前，尤其是那几个老头子不是跟旁边窃窃私语吗，他就伸手把海伦拉到身边说，海伦亲爱的孩子，这事不怪你，因为这都是高高在上的神们没事找事儿把祸事降临到你我的人民之间。然后海伦就哭了，海伦说，您一直对我这么好，我真应该早点就死掉，我不知羞耻为所有人带来这么多的悲伤。这个时候他捂住脸，本来想从屋顶边就是慢慢的溜走，普利亚莫斯却把他拉住，故意的去问说，来你告诉我那个身披铠甲的那个鹦鹉的将领是谁呀，是这个埃哈斯，然后那边那个是谁呀，一个一个的去问这些英雄的名字，就有点像咱三国演义里曹操在那儿问说这个什么白盔白甲骑白马的是谁呀，成神赵子龙是吧，他是用这种方法让海伦转移注意力， 啊，不要再那么悲伤。
嗯。
但是这一老一少站在城头上准备观看的是什么呢？是普里阿莫斯的儿子海伦的新丈夫和之前雄狮一样的丈夫进行的生死决斗。
嗯。
那这个时候决斗已经开始了，帕里斯首先掷出长矛，哎，一下就打中了他的情敌。但是没想到这个矛尖一碰到莫尼拉奥斯的盾牌，马上就变钝了，就掉地上了。这个时候莫尼拉奥斯向众神之父呼喊说，伟大的宙斯，请让我完成这场正当的复仇吧。这个男的吃我的喝我的，我好心好意的款待他，结果呢他却恩将仇报，把我媳妇儿拐走了，还带走了我的财产。
嗯，
他满腔的冤屈啊，奋力的把自己的长矛也掷向了帕里斯，矛尖完全穿透了帕里斯的盾牌，又穿透了他的胸铠，恰好没有伤到他的皮肤。这个时候莫涅拉奥斯高举着自己手中的剑，怒吼着冲过去，砍在了帕里斯的头盔上，然后这剑被砍碎了。那这个时候手中没有武器了，莫涅拉奥斯就扑向了帕里斯，开始肉搏。他拽住了帕里斯头盔上的马鬃毛，把他拖倒在地，开始向希腊阵营这边拖着行走。那你想，这个头盔它是有皮带子的，这皮带子勒着帕里斯的脖子，几乎就要把他勒死了。这个时候爱神阿弗洛狄特悄悄地弄断了帕里斯下巴这个地方的头盔的带子，所以莫涅拉奥斯走着走着发现自己手里只剩下了一个空空如也的大头盔。就当他把这头盔往旁边一撇，转过头想继续跟这帕里斯肉搏的时候，发现咦，人没了，不见了。阿弗洛狄特用隐形斗篷披盖在帕里斯身上，把他送回了特洛伊自己的家中。哎，那你说这算输算赢啊？反正希腊人这边觉得我们是赢了，因为你这相当于临阵脱逃啊，你认输了吧。
嗯。
但这个时候阿弗洛狄特来到了海伦的跟前，海伦这时候还握着老国王的手呢。阿弗洛狄特就对海伦说，快回你家去，你的丈夫帕里斯正在寝宫里等着你。海伦说，不对呀，这场决斗他不是输了吗？那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丈夫了，我都不会再去见他了。但是爱神阿弗洛狄特生气了，海伦相当于是他送给帕里斯的礼物，如果这个时候海伦回到了她原来的丈夫身边，就相当于阿弗洛狄特一败涂地，
嗯，
会沦为奥林匹斯人的一个笑柄。所以就说，小海伦，我赋予你的爱并没有转化成仇恨，要让希腊人和特洛伊人都与你反目成仇并不难，到那个时候无论你想要什么，或许都只能看到最残忍的死亡。然后海伦害怕了，就跟着女生回到了自己的寝宫里，看到帕里斯正坐在床边笑嘻嘻地看着他，好像并没有经历完一场决斗，只是刚在那儿吹完笛子唱完歌一样。
嗯，
海伦这个时候非常的愤怒，就说，你怎么还活着呢？我恨不得你死在战场上，死在我真正丈夫的手里，你永远都比不上他。帕里斯站起身伸出手臂说，亲爱的，别这样，我刚刚从战场上回来，你对我说这些话太残忍，我跟你前夫之间还会发生决斗，而且你别忘了这么多年我给予你的爱。海伦反驳他说，说别忘了，你们可是献祭过羔羊给神明的，你们的决斗将决定我是谁的妻子。然后他转身就要走，这个时候阿弗洛狄特呢在旁边看着，又开始施法，哇，在这是施魔法。然后海伦虽然痛苦，却情不自禁地再次投入了帕里斯的怀抱。其实你看，这个时候这场战争是可以结束的，但是阿弗洛狄特不愿意，雅典娜也不愿意，
嗯，
他们就想看凡人不断地打仗。阿弗洛狄特在这边搞了一个骚操作，雅典娜也决定搞一个骚操作，因为这个时候理论上来讲属于停战，对吧？
嗯，
但是雅典娜他跑到了一个叫潘达罗斯的王子耳边窃窃私语，蛊惑他的心智，就是说，潘达罗斯，你想不想获得英勇不凡的美名流传千古？你看现在大家都摘下了铠甲，如果你手中的弓箭能射穿敌方最重要的将领莫尼拉奥斯，就是海伦前夫呢，那你就会成为史诗当中的英雄。
嗯，
那这个年轻的小王子潘塔洛斯头脑一热，手中这个野山羊的角制成的大弓箭蠢蠢欲动，于是他向莫尼拉奥斯射出了一箭，正好射在了莫尼拉奥斯的胸口。然后这阿伽门农听说自己弟弟受伤了，好家伙，这阿基里斯已经不跟我一起打仗了，然后我弟弟这么勇猛再死了，那我们算彻底玩完是吧，就很害怕，赶紧去看自己的弟弟。然后弟弟说，哥没事儿，不要动摇军心，你帮我把这箭拔出来就行，因为他没有射中我的心脏。然后这个时候果然军医马卡昂过来了，把这个箭头一拔出来，发现说啊，其实什么事没有，但是你们破坏了停战协议，臭不要脸的特洛伊人啊，你们的王子耍诈就罢了，你现在还放冷箭伤害我们的主帅，岂有此理。于是这场持续多年的战争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全面交锋，在特洛伊城门前的平原上，两支大军朝着中间的空地进发，操着不同的语言放声大喊，声音大的犹如群鸟齐鸣，仿佛山洪爆发。你就看这两边长长的队伍相互碰撞，就像激流一样，然后再分裂成一个个漩涡涡流，每一个漩涡都是小型的战场，每一个士兵都是眼对眼刀对刀的在和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每一个士兵倒下都会再次引发另一场争斗，因为敌人会试图把他的尸体拖到旁边，剥下他的盔甲作为战利品，而他的战友们则会守护他，让他的遗体免遭侮辱。因为在古希腊的战场上呢，铠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战利品，尤其是铠甲会因其英勇作战而死去的主人而骄傲，
还是生产力不发达，
对，还是生产力不发达啊。但同时如果是一个胆小怯懦的人的铠甲就没有人想要，你知道吧，所以在战场上你亲手杀死的这个勇敢的战士的铠甲它是最好的战利品。在原诗当中呢，这一段的描写相当的精彩，但是也相当的复杂，因为里面出现了很多的人名，很多的将领，很多不同的军事力量。按照研究者的说法呢，这是因为荷马作为一个吟游诗人的群体吧，他们经常会在宫廷当中去表演，那么为了讨当时这些贵族的欢心，他们会尽可能的把宴席主人的家族啊名声啊把他们的这些事迹编到古代的史诗故事当中，所以我们会发现对于那些小股势力的描写就越来越多。正当特洛伊人和阿凯亚人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特洛伊有一个非常杰出的预言家来到了惨烈的战场中心，拉住正在浴血奋战的王子赫克托说，这个王子你现在呢赶紧把指挥权交给埃尼阿斯，然后你干嘛呢，你赶紧回城去找你妈妈，找王后，让王后召集侍女登上灰眸雅典娜的神庙，再把她最华贵的长袍摆放在神圣雕像的膝盖上，向雅典娜祈祷，恳请女神不要再全力帮助希腊人，也可怜可怜同为她子民的特洛伊人。因为雅典娜作为女战神啊，她帮谁谁赢，是不是，于是赫克托只能不情不愿地把指挥权交给了阿尼阿斯，赶紧往家里头跑。跑进城之后，他来到了高大的城堡里面，他妈妈正端着一杯葡萄酒说，那个说孩子你快喝一口啊，喝之前先倒一部分先敬我们的众神。赫克托对着母亲尽可能温柔地说妈妈不行，我刚刚杀了那么多的人，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我不能向众神献祭，但是咱们的预言家让我跟您捎个信儿，快去求雅典娜啊，现在这个口气带到了，我赶紧还得回去继续杀敌，我要和我的战士们并肩作战。然后他就辞别了母亲，但是他没有立即的回到战场，而是先去了弟弟帕里斯的宫殿，发现他自己亲弟弟坐在那儿正擦铠甲呢。嘿，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说城墙之下无数战士为你十年前弄的这点狗屁倒灶的破事儿，失去他们自己的生命，你小子跟着干嘛呢，
擦铠甲，
赶紧给我起来。
嗯，
帕里斯这个时候又对着赫克托尔露出了微笑，那个迷人的能让人平息怒火的微笑。他说哥哥你说的对，但是呢我不是因为胆怯啊，我只是因为悲伤啊，悲伤令我脆弱，所以我得休息一会儿，我休息完了咱们就上战场，然后你刚才跟我说的所有话海伦 你看都跟我说过了，所以呢，我这不是擦铠甲的吗？海伦这个时候头也没回的说，这个男的还得由自己的女人催促着才能上战场，如果众神能够仁慈一点，我就不用跟这么一个男的混了，我就不用跟他绑在一起了。然后海伦站起身请他大拍子落座。赫克托说，我不做了，没多少时间了，我现在要去跟我的妻子告别。海伦啊，你督促着这个家伙拿起武器做好战斗的准备，争取让他在我出城回到战场的时候让他赶上我，跟我一起去。
嗯，
说完赫克托转身走向自己的宫室去找他的妻子安德罗马克。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儿子还是小婴儿的这个小王子听到了自己丈夫回来的脚步。安德罗马克抱着孩子扑到了赫克托的怀里，抓着他的手痛哭流涕，就是说求求你不要再回到战场上去了，因为如果你回去你就再也回不来了，你就必然一死。赫克托说，所以我才来道别。哇塞，这安德罗马克哭得更伤心了，他说，我无父无母，七个兄弟在同一天死去，你既是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也是我深爱的丈夫，现在如果我失去你，就好像我再次失去了他们所有人，可怜可怜咱们的小儿子吧，你已经战斗的够久了，你休息休息吧。然后赫克托摇摇头说，如果特洛伊所有的人民都在遭受苦难，我又怎么能和自己的老婆孩子安享晚年呢？我明知道特洛伊的命运，我也知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的妻子你也将被俘虏去一个陌生女人的宫殿里织布，如果是这样，那我还不如死在战场上呢。说完赫克托又哄了哄自己的孩子，捡起头盔再次回到了战场上。当赫克托再次走出特洛伊城门的时候呢，他弟弟帕里斯追上了他，他们两个肩并肩重返战场啊，就是说帕里斯也没有那么的不堪嘛。
嗯，
他们俩的回归呢，让特洛伊人重新树立起了信心，更加的有斗志，于是希腊人节节败退，几乎就要退到自己的舰队上面了。哎，雅典娜看见了之后呢，不行，那咱们现在休战吧，因为我支持的希腊人这边好像有点要怂。
嗯，
所以他就让赫克托生出一个念头，就是说太阳落山之前，他应该像他弟弟帕里斯一样发起一对一的决斗来结束这一天的大战。于是赫克托突然停下了脚步，派出传令官传信给阿伽门农说，我发出挑战，你们那边派一个勇士跟我决斗，咱们来结束今天的这一场大战。
嗯，
阿伽门农那边一听也高兴了，于是用头盔抽签抽出来希腊军队中个子最高最强壮的大埃阿斯。大埃阿斯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啊，那这个时候呢，勇敢地接受了决斗，和赫克托大战了300回合。这俩人缠斗在一起还没分出胜负，夜色开始降临。
对，打到日落了嘛。
他们两个都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值得尊敬的勇士，传令官举起结杖命令他们停下决斗。埃阿斯和赫克托这个时候英雄惜英雄，彼此交换了礼物，成为了朋友。
嗯，
虽然这一天的战斗结束了，希腊人没有输得太惨，但是阿伽门农已经知道这全是雅典娜的恩典，
嗯，
啊，其实自己这边已经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于是呢，他就又开会，又是会议。开会的时候，这些非常有智慧的首领们啊，就劝阿伽门农说，众王之王啊，这么下去呢也不是个事儿，咱们还是得劝阿基里斯回来。有他在咱们就有胜算，没他在咱们就有这个拉希韦尼。
嗯，
这个时候阿伽门农也怂了呀，他皱着眉头承认这个意见是对的。于是他就派出了一个劝说团，包括阿基里斯曾经的好朋友奥德修斯、大埃阿斯和睿智的老弗尼克斯去找阿基里斯。
嗯哼，
同时献上了黄金、马匹、奴隶，并且承诺一旦打赢了战争回到希腊，阿基里斯可以迎娶阿伽门农的一个女儿，只要你放下愤怒跟我们重新并肩作战。 阿基里斯这个时候在帐子里头正跟他的好朋友俩人正在这休闲，他的好朋友叫帕特罗克洛斯。帕特罗克洛斯是一个年轻的诚实的勇敢的好孩子，他也特别的崇拜阿基里斯，听说阿伽门农前来道歉，还给我们这么多礼物，帕特罗克洛斯其实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也希望自己的这边阵营能够胜利吧。可是阿基里斯这个时候觉得扯什么蛋呀，说你们的承诺当然很好，但是我凭什么相信你们呀，就因为你给我什么让我娶你一个闺女，我就得献上我唯一真实的生命，我就得给你去当炮灰。真不好意思啊，我宁愿开个小船回家乡，我也不愿意追随阿伽门农这样臭不要脸的王。而且什么玩意儿，你要给我一个你的女儿当妻子，我自己不会娶老婆呀，滚蛋。于是劝说团无功而返。阿伽门农这个时候更糟心了，他跟他弟弟就是海伦的前夫啊，两个人围着篝火根本就没法睡着。这个时候海伦的前老公突然就说，咱们要是夜里偷偷的去特洛伊的阵营里面打探一下军情就好了。那你说现在这个任务应该由谁来负责呢？正好这个时候奥德修斯和他的好朋友迪奥莫德斯还没睡，他们就决定最好赶紧出发，因为长夜已经过半。两个人戴着皮帽子啊，都不是戴铜头盔，因为铜头盔会反光，戴着皮帽子领命向敌军所在之处前行。正好特洛伊人当中呢也在琢磨说怎么样去探听敌方的军情啊，就派了一个叫多隆的年轻人披着一张灰狼皮，拿着弯弓朝亚开亚人的营地正跑过去呢。嘿，正好就撞上了奥德修斯，被奥德修斯和迪奥莫德斯逮个正着。年轻人就哭着求他们俩说，你别杀我，我爸爸很有钱，你可以跟他要金子。奥德修斯说，我不要金子啊，你告诉我明天特洛伊是打算在开阔的平原上扎营向我们发起进攻啊，还是打算退回城内，而且他们的岗哨是怎么设置的，今晚赫克托睡在哪儿，赫克托的马又拴在哪儿了。大家要知道奥德修斯的祖父呢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盗贼，所以奥德修斯从小也是到处去偷啊，他还偷人媳妇儿，是吧，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这个时候奥德修斯突然想说，如果我能偷走特洛伊军中最好的马，那这多得啊，多带劲啊，是吧。于是呢他就逼着多隆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想要马呀，你不一定要赫克托的马，因为赫克托的马不是最好的，那谁呀，那个色雷斯王瑞索斯的马是最好的，他们那儿有两头白若天鹅迅疾如风的高头大马，堪比天神的座驾。两位大王啊，我已经跟你们如实汇报了军情，求求你们饶了我。这个时候迪奥莫德斯说，好，这样你就可以逃走并再次回来刺探我们的军情了，对吧。然后手起刀落把多隆的头砍了下来，然后他们俩悄悄地来到了营地的东边，发现国王瑞索斯靠着自己的战车睡在十二个保镖当中，他俩就迅速地杀掉了国王和十二个随从，牵走了两匹白如天鹅迅疾如风的高头大马。这个时候天光大亮，黎明已经到来了，特洛伊人和希腊人马上就要再次开战。阿伽门农穿着铠甲率领着先锋队走上战场，后面是一列一列的战车，再后面是长矛兵、弓箭手、投石兵，然后特洛伊人从高地上冲下来，厮杀到一起，如同收割谷物一般互相劈砍，长剑如黑雨一般嗖嗖嗖的落下。阿伽门农被长枪刺穿了胳膊，血流如注，爬上战车被人送回到舰队进行医治。这个时候赫克托看见了呀，发出了战争的口号，带头冲向前要去追杀阿伽门农。但是奥德修斯和迪奥莫德斯这一晚上没睡啊，这哥俩偷马去了，现在呢依然非常的勇猛，坚定地站在溃败的大军当中大肆砍杀敌军，有四名特洛伊的首领倒在了他们的长矛之下。希腊人一看，虽然阿伽门农 不太行吧。但是我们这边
也有猛的，
也有猛将啊，所以恢复了信心，又开始猛攻。赫克托第二次发起总攻，狄奥莫德斯用长矛击中了他的头盔，虽然没有杀死他，但是把赫克托击倒在地。赫克托周围的士兵冲上前去，用盾牌保护住赫克托。赫克托重新站起来，跳上战车，径直冲向希腊联军的左翼。帕里斯这会儿也没闲着，虽然他不是一个非常勇武的将领，但是获得了阿波罗的保护，阿波罗赋予了他远射手的力量，所以他弯弓射箭，射向狄奥莫德斯。狄奥莫德斯的一只脚被他射穿了，钉在了地上。然后奥德修斯马上冲上前去，用盾牌保护住自己的好兄弟。狄奥莫德斯拔起那支箭，自己的脚就从地上可以抬起来了，跳上战车返回了舰队。所以奥德修斯这个时候成为了战场当中唯一在拼杀的希腊将领，站在原地好像被困住的野猪，咆哮着反击从四面八方冲过来的特洛伊人。终于这个时候，敌人的一只长矛穿透了他的胸甲，在他肋骨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痕。奥德修斯回身一击，用自己的长矛刺穿了准备逃跑的敌人的肩膀，深吸一口气，大喊三声叫人来援助啊。埃阿斯和莫尼拉奥斯听见了他的呼喊，分别从自己的那个位置杀出重围，来到了奥德修斯的身旁。莫尼拉奥斯就是海伦的前夫，把他扛上了自己的战车，埃阿斯举着大盾代替奥德修斯坚守在战场的中央。赫克托多聪明啊，他这个时候灵机一动，呼喊自己的弟弟帕里斯。帕里斯跟哥哥有默契啊，马上张弓射箭，把希腊联军的军医马卡昂射了个对穿。
火，
于是这个擅长为别人治病的军医不得已被送上了战车，准备去营帐里接受照料。这个时候几乎所有还活着的希腊将领都受了伤，退出了战场，希腊兵开始溃退。此时阿基里斯站在自己的舰队高高的船尾看着，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但是他看到马卡昂被抬走了，也不知是死是活呀，就喊来自己的朋友帕特罗克洛斯，说还是得去看看我们的军医，说如果我们失去马卡昂，那那些受伤的人可就遭殃了呀。于是帕特罗克洛斯迅速的来到了马卡昂身边，发现说这马卡昂啊还行，基本上不会死了，但是未来这几天估计也
好不了
好不了。帕特罗克洛斯转身就要走，被涅斯托尔的老国王叫住，请他向阿基里斯转达一些话。如果他依然不愿参战，就应该派出米尔弥东人跟着另一个首领出战。你小伙子，你跟他身形相仿，不如你穿上他的铠甲，让特洛伊人以为是阿基里斯回来参战了吧。与此同时，特洛伊的王子赫克托正催促着自己的前线战士穿越壕沟，而壕沟里面有巨大的木刺，对面还有投石手在不断的扔下石块啊、长矛啊什么的。正在这个时候，宙斯的鸟一只老鹰飞了过来，扔下了一条血红色的大蛇。特洛伊人认为这是恶兆，那很多人觉得说要不今天咱们就算了，咱们就不再进攻了。但是赫克托对他们说，你们错了，这是最好的征兆，让咱们为国家而战斗吧。然后大家一起呐喊着再向前冲去。战线的更远处，特洛伊的将领萨尔佩东和格劳克斯正在勇敢地去攻打这些壁垒。赫克托身为王子，和战士们并肩作战，并且宙斯赋予了他神力，让他举起巨石，仿佛举起一捆羊毛，再用巨石砸开了希腊人的木门木栅栏。然后他一下子跳进去，招呼自己的士兵们跟上，大家就如开闸的洪水咆哮着涌进了门，希腊人就被这股洪流冲得四分五裂。宙斯一看说，哟，这特洛伊人可以哈，那我这就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所以呢，他就在奥林匹斯山一边看着这是打仗呢，一边呢思绪飘向了别处，开了个小差，不知道是不是想什么这个大美女啊，
人间的哪个美女啊。
哎，对，但是他弟弟波塞冬可没闲着，波塞冬是海洋和地震之神， 也是站希腊人这边的一个大神。他一看说又希腊人绝望了，不行了，赶紧套上了自己的马车，从海底的宫殿破浪而出。然后他把战车留在岸边，走向被困的士兵中间，施法重新给予了他们信心，鼓励他们坚守阵地。士兵们感到了神赐的力量，又开始努力的作战，击退了特洛伊人。就在这混战当中，前一天刚刚结下友谊的赫克托和大埃阿斯相遇了。大埃阿斯举起了一块大石向赫克托投掷去，一下子把赫克托像献祭的公牛一样击倒在地。同伴们赶紧上前把自己的王子救走了。希腊人这个时候看到这样的场景非常的高兴，发出了比海上风暴还要更大的欢呼声，一路猛攻，又把特洛伊人赶回到了开阔的平原上。哎，这个时候宙斯终于回过神来了，宙斯又开始低头看战场，发现说，哎，我怎么特洛伊人溃败了呢？然后就发现了躺在地上直吐黑血的赫克托。嗯，我知道了，是我兄弟干的，是吧？波塞冬干的。于是他马上唤来了太阳神阿波罗，派他到赫克托躺倒之地，给他注入新的生命和他从未有过的战斗力。阿波罗那多快呀，迅疾如鹰的速度就从太阳俯冲下去，来到赫克托躺倒之地，将新的生命力和神力注入他的体内。赫克托腾腾就站起来了，来人呐，拿我的铠甲，我要重返战场。接下来就是希腊人看到赫克托如逆风而至的暴风雨一般冲过来，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畏惧，觉得好可怕呀。大埃阿斯和前线的士兵组成了巨大的人盾，保护其他同伴退到战船之上，而他自己抵挡住赫克托的进攻。咱们的赫克托不光有勇，他还有谋。就在这一轮冲锋之际，他发现说这希腊人不都退回自己的那些破船上了吗？这些船可是在这个海岸线上待了9年之久，啊，基本上都是已经破破烂烂的了。所以他马上冲着己方的士兵大喊说，点火，点火烧了他们的黑船。于是士兵们从篝火中拔出熊熊燃烧的木头开始去烧船，同时和在甲板上顽强抵抗的希腊人继续的作战。虽然大埃阿斯非常勇敢的在甲板上抵御着赫克托用他3人长的海矛刺向敌人，但是烟雾腾起，陈旧且遭受海水侵蚀的木船噼里啪啦的开始烧起来了。
嗯，
这场战斗眼瞅着就要以特洛伊人的胜利而告终。就在不远处阿基里斯的战船之上，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风平浪静，只有他的好基友年轻的帕特罗克洛斯心跳如鼓，难过极了。他的主人、好朋友、偶像阿基里斯看着自己的这个小兄弟就问帕特洛克洛斯，你哭什么？你怎么这么大了还像一个小女孩一样拉着妈妈的裙摆？是你爸死了还是我爸死了？还是你要替那些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即将战死船边的希腊人哭泣？帕特洛克洛斯就说，哎，说我的朋友，他们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死啊，那只是因为一个人的恶行。那个人曾经全心全意地恳求你的原谅，可你却拒绝了。然后又开始闷闷闷地哭。他哭着哭着想起之前那个老国王跟自己说的话，就对阿基里斯说，说如果你不想回到战场，能不能把你的铠甲、战车和战马借给我，让我代替你率领米尔米东人出战。阿基里斯此时悲从中来，因为他知道这是命运的安排，他没有办法阻止自己的好朋友走向战场，就答应了，把我的铠甲和马匹拿去吧，以我的模样率领米尔米东人出战，赶走特洛伊人，以免他们断了我们回家的路。不过在把他们赶离舰队之后，请你千万不要追击，立刻回到我的身边。好基友帕特洛克洛斯答应了。就在阿基里斯召集自己部下的时候，他这叮咚咣啷的就把这铠甲穿上了。这身铠甲全天下的人都认识，都知道那是令人胆寒的阿基里斯的铠甲，而且他还坐上了 两匹神马所拉的战车，这两匹神马是西风之神的儿子，一个叫克山托斯，一个叫巴利奥斯。然后古希腊人的这战车一共有三匹马，在这两匹主马旁边还有一匹驸马，这匹驸马呢是和神马一样强健的反马，叫佩达索斯。这一套安排好了之后，长时间欲战而不能的米尔米东人阿基里斯的属下就如同饿狼一般渴望战斗，他们集结成队，拿着自己的长矛等待出发。帕特洛克洛斯登上战车，大吼一声，从敌人的侧方进入战场，把特洛伊人直接给吓尿了，信心全无，气势大衰。阿基里斯这个时候一点儿也不想看战场了，他回到自己的帐中，倒了一杯葡萄酒，向天父祈祷，说：宙斯啊，请赐予他荣光，让我的朋友心中充满力量，等他击退敌人，就让他安然无恙地回到我的身旁。
嗯，
宙斯听没听见呢？听见了，同意了一半的请求，却拒绝了另一半。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了，就是年轻的帕特洛克洛斯穿着阿基里斯的铠甲，神勇无敌，喝退了由赫克特带领的特洛伊人，还杀掉了吕西亚人的首领勇敢的萨尔佩东。萨尔佩东倒下之后，赫克托尔本来想保护他的尸体，但是失败了，希腊人抢走了萨尔佩东的尸体，剥掉了铠甲，欢欣雀跃。萨尔佩东不光是吕西亚人的首领，他还是宙斯和一个凡间女子所生的儿子。
哦，
这个时候宙斯又不高兴了，
把人私生子杀了。
对，所以萨尔佩东的尸体瞬间从希腊人手中消失了，其实就是宙斯让梦神和死神展开了巨大的翅膀，在隐身的状态下把萨尔佩东送回了故土。
嗯，
这个时候按理说希腊人已经占了上风，把特洛伊人从舰队旁驱赶了回去。帕特罗克洛斯本应该想起自己王子阿基里斯的命令立刻回去，但是宙斯为自己儿子之死感到气愤，便故意激起帕特罗克洛斯心中的战争之怒。于是年轻的帕特罗克洛斯不知好歹的全速向前杀了一路，独自冲到了特洛伊城墙之下，
控制不住自己了，
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三次试图爬上巨大的垒石，三次都被击退。
嗯，
而这个时候赫克托驾驶着战车径直冲向了那个他以为是阿基里斯的人。
嗯，
帕特洛克洛斯抓起一块巨石向赫克托扔过去，没有打中目标，杀死了对方的侍从。这个时候这场战争当中所有人都杀红了眼，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呢？就在帕特洛克洛斯准备发起第四次进攻的时候，天神阿波罗来到了他的身后，在谁也没看见的情况下推了他一把。帕特洛克洛斯双眼发黑，巨大的头盔掉了下来，哐啷啷啷啷啷，滚到了战马的马蹄之下。那这回所有人都看见他并不是阿基里斯，而是帕特洛克洛斯。于是特洛伊这边的人重新获得了勇气和信心，围攻上来，把他的盾牌也给打碎了，士兵从他背后扎了他一矛，血雾逐渐遮住了帕特洛克洛斯的双眼。就在他挣扎着想要还击的时候，赫克托从前方进攻，用长矛刺中了他的小腹，矛头贯穿了他的身体，帕特洛克洛斯就这么死了。
嗯，
只不过在他临死之前对着特洛伊的王子赫克托说：你将死在这扇城门之前，杀死你的将是我所穿铠甲的主人王子阿基里斯。话音刚落，周围的人鸦雀无声，因为大家知道将死之人比普通人看得久远。帕特洛克洛斯死了，赫克托剥掉了他身上众神赐予阿基里斯的铠甲，把阿基里斯的铠甲换上，再把自己原来穿的铠甲送回城里献给雅典娜，然后他又重新加入战斗。因为这个时候双方都在围绕着帕特洛克洛斯的尸体进行激战，特洛伊人想把尸体带回城里喂狗，希腊人则想把他抢回舰队进行体面的葬礼。 这个时候阿基里斯的那三匹马当中的凡马已经阵亡，另外两匹马垂手站在旁边，既不放弃战斗也不参加战斗。这边希腊联军再次全面溃退，这边阿基里斯已经预感到了朋友的死亡，陷入到了巨大的悲伤之中。然后每次阿基里斯一悲伤呢，他的马麻就会出来安慰他。阿基里斯的母亲推提斯又从深海赶来安慰他，说儿啊，你别担心啊，妈妈帮你，你想怎么着你说。阿基里斯说，我必须要手刃杀死我自己朋友的赫克托，否则我也要自杀，我也不活了。他妈妈说，那你现在的铠甲已经被赫克托剥去了，没有铠甲你怎么上战场？
再整一件，
再整一件，妈给你再整一件，等着啊，我去找锻造之神火神赫淮斯托斯，明天一早我就会带着所有这些凡间的人从没见过的铠甲胸盔和头盔给我儿穿戴好。这个时候的阿基里斯因为他太悲伤了，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穿铠甲，直接冲到了高地之上，看着火红的夕阳之下，两方战士还在争夺自己好朋友那赤裸的身体。战神一样的阿基里斯毫不畏惧地冲着特洛伊放声大吼了三次，把特洛伊人的战马吓得从壕沟旁边掉头了三次，特洛伊人也连续三次心中充满了恐惧，丧失了斗志。米尔米东人从尘土当中抢出了帕特洛克洛斯的尸体，回到了舰队，大家把破碎的尸体抬回了营帐，所有人都在哭泣，包括女奴们都在哭泣，因为帕特洛克洛斯对他们一直都特别的好，他们就给他洗净血污，裹上白布。这个时候太阳下山，静夜来临。而在奥林匹斯山上，火神赫淮斯托斯在阿基里斯妈妈的监工之下啊，把20个牛皮风箱拉得呼呼呼的烧，用各种各样的金属造出了无与伦比的铠甲、头盔、盾牌。于是到黎明，推提斯带着赫淮斯托斯为他儿子锻造的铠甲走下了奥林匹斯山。阿伽门农呢也赶紧再次把阿基里斯拒绝过的礼物重新交给了他。其实阿基里斯这个时候已经什么都不想要了，但是他就赶紧赶紧少废话，你就收了收了吧，我得赶紧打仗去了。阿基里斯再次坐上了战车，他那一匹神马啊，就是西风之子克山托斯。克山托斯是曾经被赫拉赋予过说话的能力的。于是这匹马就对阿基里斯说，说阿基里斯大人，我们非常的悲伤，尽管载着您我们能跑得像我们的父亲，像西风之神一样快，但是您的末日将近，我们跑得再快也无法拯救。阿基里斯说，我知道，但只要赫克托还活着，我就绝不离开战场，所以请你们赶紧飞奔起来吧。然后阿基里斯就在这辆战车之上屠杀特洛伊人整整一天。特洛伊城城外的大河已经被自己保护的这个城池的人民的鲜血所染红，而阿基里斯已经杀红了眼，杀向特洛伊的城门。城门之前站立着一动不动的赫克托，他就在那儿等待着阿基里斯，仿佛在赴一场两人早已定下的约会。赫克托的父亲站在城墙上，一直在喊他的儿子让他赶紧回城，但是赫克托留在原地一动不动，因为他知道那么多人遭到屠戮是因为他决定让大军驻扎在城外的平原，现在除非自己有能力杀掉阿基里斯为战士们报仇，否则他将用自己的生命来偿还这笔债。所以看着阿基里斯跳下战车朝自己冲过来，赫克托其实已经吓得没有了力气，就因为没有人能在阿基里斯面前打一个回合。所以赫克托这个时候人生中第一次出现了恐惧怯战，他开始转身就跑，他绕着特洛伊城跑了三圈，三次经过神圣的无花果树，像鹿一样奔跑，而阿基里斯像猎豹一样紧追。跑着跑着，赫克托似乎又恢复了勇气， 第三次抵达城门的时候，他终于转过身来直面他的敌人，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阿基里斯掷出的长矛刺穿了他的盾牌，而赫克托手中已经没有长矛了，他只能拔出自己的宝剑冲着阿基里斯喊，让我光荣的死去吧。他还没冲进挥剑能砍到对方的距离，阿基里斯的长矛便径直戳进了他的脖子。赫克托这个时候开始请求阿基里斯说，请你拿走我父王的赎金，让他把我的尸体带回去体面的安葬吧。阿基里斯说，不可能，就算你父王给我像你一样重的黄金，你的尸体也只会被狗吃干净。于是赫克托便不再哀求，用最后一口气说，那么当我的弟弟帕里斯将你斩杀于此门之前，请你想想此刻的我。然后他就死去了。阿基里斯想起自己朋友的死状，剥下赫克托身上那件曾经属于自己的铠甲，然后让自己的前线士兵们围上来观看这具曾经让他们胆战心惊的尸体。每一个士兵都折断自己的长矛，开始往赫克托的尸体上炸窟窿。紧接着阿基里斯刺穿了赫克托双脚的脚踝，穿进了宽宽的牛皮带，再把皮带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扬鞭策马，拖着赫克托的尸体向舰队疾驰而去，而赫克托就在粗糙的地面上翻滚扭曲，沾上了战场上的所有的污秽。此时赫克托的母亲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都能看到赫克托的尸体被拖在战车之后，完全没有尊严地被拖向了希腊人的舰队。而没有体面的葬礼，人就不能进入冥府，只能孤独地在凡事和冥府的边缘徘徊。包括还没有举行葬礼的帕特罗克洛斯，这个时候以幽灵的形式来到了阿基里斯的面前，对他说，你为什么还不埋葬我？阿基里斯想伸出手去拥抱他，但是没有办法嘛，他就剪下自己浓密的长发放到死去朋友的手中，宰杀了很多的牛，拉车的战马，还有两条他最爱的猎犬，划破了12个年轻的特洛伊青年的喉咙，把他们也放上了柴堆，要一起烧掉他们来献祭自己的好朋友。阿基里斯把好朋友的骨灰装进了一个巨大的金杯当中，这个金杯就是他们俩经常一起喝酒的一个杯子，并且阿基里斯说，我的好朋友的这一碗骨灰啊，放在墓地里，这个墓室是不能封起来的，因为等我死后，我的骨灰也要放到这个杯子里。
嗯，
之后的12个昼夜，阿基里斯每天都会重新套好马匹，来到赫克托的尸体跟前，让他的尸体面朝下趴在尘土里，绑在战车后面，拖出营地，绕着好朋友的坟冢来回来去的跑。幸亏有太阳神阿波罗保护着赫克托的尸体，不让这样的暴行再对他造成任何的伤害，一直到连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都觉得这么下就有点过分啊，这样是让整个大地蒙羞，必须终止这样的行为。这个时候老国王布里阿摩斯带着成箱的礼物，一名车夫和一名传令官，几乎是孤身一人来到阿基里斯的营帐之前，跳下车走到阿基里斯面前，跪在他的脚下亲吻他的手，说，可怜可怜我吧，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吧，想想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也老了，或许他还在盼着自己尚在人世的儿子回家，而我为了我的儿子，我连原本无法做到的事都做到了，我在亲吻你的双手，这双亲手杀了他和他那些兄弟的手。阿基里斯这个时候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于是他和老国王一起哭了。
嗯，
阿基里斯同意把赫克托的尸体还给他的父亲，并且让人清洗了赫克托的遗体，涂上了香油，穿上了最好的白披风，还取来了食物和美酒招待老国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阿伽门农知道普利阿摩斯来到了希腊人的舰队上，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嗯，
而老国王只带了一个车夫和一个传令官，所以阿基里斯亲自派人保护，把老国王和赫克托的尸体护送回了特洛伊城。伊利亚特最后的篇章就是驯马者赫克托的葬礼。
对，
我不知道北冥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但是对于我来说，荷马史诗是一部让我感觉非常困惑的作品。
对，拿拿现在价值观去套它，会发现很多地方确实就说不太过去嘛。
对，所以如果你不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呢，你会觉得那些用政治正确的眼光来批判这一部好像是在歌颂战争、歌颂杀戮的作品是有道理的。
嗯，
但是我觉得困惑的点反而不在这儿，我有一种相反的感觉，那就是虽然在这部作品当中不断的在写杀戮和战争，可是每一次死亡都特别神奇的震撼人心，不会让我觉得啊，我看多了，我觉得很麻木。16000多行诗当中，有名有姓死去的人就有200多个，还有那么多没名没姓呢。而且他在描写杀戮的细节的时候写的特别的细，你比如说我的青铜长矛是怎么样贯穿了这个人的尸体，啊，我的这支箭是怎么射穿了他的眼珠。但或许是因为英雄们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和生前最重要的事情挂钩的，所以我反而不会觉得说死了这么多人也就死了。但是你看我在读一些先秦时期的这个作品的时候，白起坑了40万的俘虏，
嗯，也就是个数字。
对，我就会觉得那是个数字。但是我在看荷马史诗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窒息感。
我觉得主要一个原因，白起你坑杀的就是你是一个非常符号化的，他是敌人，
他没有人格。
对，他没有人格。像伊利亚特里面你交战双方，你能看到就每个不同的人，当然都是人嘛，而且都不是那种所谓的标准意义上的反派，都不邪恶。然后呢，看到他们的死，比方说像赫克托尔的死，你就感觉特别难受，
就是会让人很不安。
嗯，
而且在每次战斗间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宴会，
嗯，
啊，是唱歌献祭，很多的繁文缛节，对吧？所以荷马史诗才会称为就百科全书嘛。而这些繁文缛节他们全都是在为自己的死亡而准备的，这是一种多么痛苦而神奇的体验，我很难想象这些英雄们他们在做这些繁文缛节，展现出他们其实是很清醒的在走向死亡的。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生命很有力量，很有价值。所以我不是特别的赞同就是说这是一部鼓吹战争的作品，因为我相信咱们现代的读者啊，或者说哪怕是古代的读者，看到这么极端的杀戮之后，好像也很难激起你想要杀人的欲望吧。
是，
尤其是在这一层人与人之间的杀戮之上还有神的意志，就是说你想建功立业没那么容易，是命运和神在安排你，在指引你。凡人是非常可悲的，我们杀来杀去也不过就是神的棋子，神的游戏。然后你发现这首长诗的节奏啊，它是会议、宴会、战场、休战、和平、杀戮，就每次都是一个小循环，永不停歇的小循环。所以我之前在读这些诗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为什么今天依然有人会说生命就是一场战争，因为它真的很像我的生活。我就不说别的，就这种小循环这种节奏跟我每个月的痛经特别像。甚至是我从求学到工作到开始建立我自己真正的人生，我哪一次不是紧张、平静、痛苦、安宁，就这样轮回的交替。所以或许我们去读这些伟大的作品，并不是有一个更加政治化的、更加高尚的或者是更加意识形态的目的，它其实就是为了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意识。而且荷马在描写这些残忍杀戮的时候，他特别细致的在那儿写大英雄死前也会发出令人胆战的悲鸣啊、求饶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在这儿它其实是一种反异化。什么叫异化呢？就是把人剥离人格，变成数字，变成统计学。但是恰恰因为没有异化，所以读者在荷马史诗当中是直面死亡的。那这种死亡反而很难成为意识形态或者是统治阶级洗脑的武器。它更接近于每一个人心中的恐惧或者是良知，因为你肯定害怕死嘛，你只要害怕死你就会珍惜生。但恰恰现代生活当中 很少有这种极端，对吧？就现代生活当中，我们更多的是一种麻木、无聊、平淡，
是，
就导致我们反而不太珍惜生命，因为我们太想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回避痛苦、焦虑、麻木、无聊，但是你又回避不掉，所以你自我欺骗，所以你假装永生，所以你假装不怕死。但是伟大的文学永远不让你舒服，它永远让你焦虑，让你坐立不安。比如说阿基里斯，阿基里斯最开始为什么愤怒，为什么要毁灭城池，就很多现代批评者眼里就是分赃不均啊，那你抢我女人又害我没面子，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是吧？然后大家就说，我靠，那这算什么大英雄啊，对吧？你看咱们乔峰啊，你看咱们郭靖，是吧？这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者，那者那，这不才是英雄吗？但是阿基里斯不会，阿基里斯虚荣、自私、任性，跟个小孩似的。但是你觉得你是谁？你是乔峰吗？你是郭靖吗？还是你是阿基里斯？所以阿基里斯其实是人，是你，对吧？你看他年轻，动不动就哭鼻子找妈妈，但是他又特别的有力量。这个有力量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说阿基里斯他认为自己非常的重要，就作者认为阿基里斯重要，其实也是阿基里斯自己认为自己可重要可厉害了，对吧？那这不就是少年时我们自己的 ego 吗？我们少年的时候因为自己被羞辱想要复仇，我们少年的时候很极端很任性啊，你看他不仅自己不去打仗，还要让妈妈祈祷自己的队友全失败，因为只有队友失败才能显出我来呀。可是这是荷马在批评阿基里斯无理取闹吗？这是写一部史诗让他成长，让他有人物弧光，让他变成乔峰吗？好像也不是啊，反而是赫克托有点像乔峰，对吧？赫克托是一个真正的大英雄。那既不是说无止境的去歌颂阿基里斯，又不是在批判你是不是又不安了，你是不是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考虑，怎么样去盖棺定论说阿基里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尤其是在书中，就是他们这个阿基里斯和阿伽门农吵架之后，阿基里斯有好长一段的抱怨又特别的奇怪，是什么呢？就是阿基里斯在这样的一部战争史诗当中开始质疑战争的意义。他说，阿伽门农，众王之王，我的首领，令人憎恶，他是个卑鄙的人，而且他对于奋战之人没有感激之心。不作战的人和奋勇杀敌的人，如果命运都是一样的，那我为什么要奋勇杀敌呢？一事无成的人难逃一死，大英雄也不过是炮灰，荣耀和财富都是抢来的，可以失去，但我的生命只有一次，我有什么道理给他当炮灰呢？其实这句话也让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在荷马史诗当中残忍和高贵竟然能够结合，不让我觉得特别的突兀，就是因为这些英雄们他们竟然是自己杀和被杀。而在一些其他的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当中，帝王将相是让农民的儿子为自己去打天下，去杀和被杀，就妥妥的无耻。可是在伊利亚特当中，你之所以能在这些杀戮当中感觉到一丝丝的高贵，就是因为赫克托人家是自己去拼杀的。阿基里斯虽然有神力，但是他也是自己亲自为好朋友去复仇的。而且这些王子他们想要的东西其实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粗鄙和朴实，也很容易崩溃，非常的接近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初始的那个状态。你像阿基里斯，他知道自己好朋友被杀了，真的是像宿命一样，他就又开始大开杀戒嘛，而且还凌辱赫克托的尸体，你就感觉这个时候他的精神已经崩了。在书中写他彻夜难眠，悲痛欲绝，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最后还是把尸体还给了普利亚摩斯。这一段是西方文学史上最动人的一个篇章，但是你仔细想一下，如果写不好呢，他很容易变成道德绑架。如果不是因为前面很长的铺垫让我们知道阿基里斯就是这样一个任性像孩子一样的人，没有人能道德绑架他， 那么这一段很可能就会落入到道德说教啊，落入到一个大英雄就是应该是什么什么侠骨柔情，落入到这样的一个俗套当中。
嗯，
但正是因为阿基里斯某种程度上是个混球，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更能理解同情是什么。英雄更接近于一个普通人，而人会产生同情同理心，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想起了自己必死的命运，于是他开始同情眼前的这位老父亲，才把赫克托的尸体还给了他。而在最后特洛伊的陷落中，英雄的阿基里斯，勇敢的战神一般的阿基里斯，被花花公子情人帕里斯一箭射死，切诺最终杀死了英勇无畏的孩童神，也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情节设计。
嗯，
而且大家没有发现荷马史诗的文学技巧是相当高超的，它很容易把你带入到这个节奏当中，就虽然说这是一几千年前的作品，你现在看着会有一点距离感啊，可是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是很好的，它的完成度非常的高。比如说阿基里斯在刚开头就跟阿伽门农闹翻了，他作为最主要的一号人物，竟然在一万多行诗里头都是缺席的，你能想象吗？
嗯，
而他在战场上的缺席并没有导致他在文学作品中的缺席，就是一个很高超的文学技巧。因为你看，不管是阿波罗、赫拉、阿伽门农、波塞冬，每个人都在反反复复的侧面评论着阿基里斯，在说他有多重要。
嗯，
这就叫不在而在。因为阿开亚人一直失败，所以确实让这个头号英雄的缺席反而比他在场更加的扣人心弦。
对，然后还有他的朋友只穿他的铠甲就一路高歌猛进，那其实也从一个侧面描写了阿基里斯这个人嘛。
对，我觉得这个写作手法被金庸先生用在了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当中，就是碧血剑金蛇郎君。
嗯，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这金蛇郎君在主故事线的时间段已经死去好久了，但是你感觉这威名赫赫啊，包括他留下的东西，他留下的这个爱情故事，比看似是男一号的这个人更加的动人，更加的重要。所以我在想，是不是金庸先生也是参考了这个荷马史诗，也有可能是天才的构想都是类似的。
嗯，
不仅说有这么一个天才的构想，荷马史诗特别的善于制造悬念，而制造悬念的方法和我们一般的当代影视作品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它是通过消除悬念的方法来增加悬念。
怎么说？
就是它不断的在预示结局，更加加重读者的期盼。
嗯，
比如说好基友帕特洛克洛斯，他的死亡已经被写进了命运中，这个是诗篇里面直接出现的。说这一次还不够，宙斯还要告诉赫拉帕特洛克洛斯将被赫克托击杀，然后是小帕请求阿基里斯借自己铠甲，诗篇中写他向阿基里斯借铠甲，不知祈求的正是自己的死亡和亵渎的终结，然后宙斯又同意阿基里斯的祈祷，但只同意了一半，对吧，就是说我同意你击退敌人，但是我拒绝让他生还。然后阿基里斯在没有人通知的情况下预感到了朋友的死，这就相当于给观众开了一个神的视角，可是观众又怎么能是神呢？于是我们在没有悬念的状态下加重期盼，反而体验着这种悬念。这样的一个写作手法在我国的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中啊，那也是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就是《红楼梦》。《红楼梦》一上来，神游太虚幻境，贾宝玉去看到红楼女儿的判词，预告着每一个人的命运。但是你会觉得没有悬念吗？不会的，你会觉得悬念更深了，你更想看下去，你更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包括阿基里斯自己的命运也在不断的被预言，然后赫克托的命运也是，对吧？那赫克托在杀死小帕的时候，小帕对他说，我这副铠甲的主人将把你杀死。而当赫克托被阿基里斯的长矛穿透了喉咙的时候，说我弟弟帕里斯将你击杀在此门之前的时候，希望你能想想我今天的话。就这种不断的叠加重复循环，这种节奏感它形成了一种程式，让这部英雄史诗具有一种极高的完成度。
是，
再加上史诗的语言里面有很多的比喻，动不动就在这些 title 前面加一些描写，什么极云之神持雷霆之神宙斯，灰眼睛的雅典娜，白臂的赫拉，什么捷足的阿基里斯，美发的是谁谁谁，
海伦，
美发的海伦，美甲的布里塞伊斯，驯马的特洛伊人，镜甲坚固的阿凯亚人，这个哪个这个哪个的，它就形成了一种 formula， 就是增加气势嘛。
嗯，
同时你会发现它潜移默化的在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影响人们对故事主人公的观感，有一点点像今天我们去看超级英雄电影，每个英雄一出场他都自带一个 BGM， 他都自己有自己的人设滤镜，都是固定好的反复出现，那这种技法其实就最早出现在伊里亚特当中。
嗯，
是不是就很酷炫？
嗯，
然后我们最后的最后再说说古希腊神话和史诗当中的争夺新娘的主题，这些故事当中确实是有把女性物化的倾向，对吧？
嗯，
咱们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来说啊。
嗯，
但是在下这个结论之前呢，我非常想请大家来读一读在荷马史诗当中对海伦的心理描写，还有对赫克托妻子的心理描写。就我想说，虽然这是一部很古老的史诗，有很古老的主题啊，有对女性的物化，但是也有女神啊，
也有，
并且他对于被争夺的女性的描写其实是带有对于那个时代来讲相当的主体性的，
就还是挺同情的。你看他对海伦，
没错，不管是赫克托还是老国王普利亚摩斯对海伦的关怀，都说明了那个时候还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无耻。
嗯，
包括阿伽门农去抢的阿基里斯的战俘布里塞伊斯，布里塞伊斯其实也是更愿意跟阿基里斯，不愿意跟阿伽门农啊，
嗯，
对吧？而且最后在特洛伊的陷落其他篇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海伦是回到了前任老公的家中，
是
啊，甚至是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作当中，海伦人家其实自己在埃塞俄比亚过得挺好。
嗯，反正这个文本里面他对女性态度的话，其实你看比中国的一些传统文本是要好得多。你拿一个水浒传来跟他比，水浒传里面女性的地位其实对女性的描写就远不如伊利亚特。
嗯，
你看像那个矮脚虎王英娶的是谁，扈三娘，然后就作者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他就不会从女性的角度描写就是一些伤痛啊、战争啊，或者说就是杀戮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对，就是说荷马史诗本身并没有刻意的想要作践和丑化女性，甚至是在特洛伊战争的其他有关的诗篇当中还出现了亚马逊的女战士。
嗯，
只不过这种相对来讲啊还比较尊重的女性观在后世就慢慢慢慢的一代不如一代了。
嗯，它其实整个文本是个特别悲伤的东西。嗯，你看一方面它就承认不光是战士，还有就是刚刚提到女性嘛，都是用那种富含人性的那种角度就带着悲悯去写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就是宿命论，就所有人又都接受宿命。
对，我觉得
其实看的人挺难过的。
嗯，所以就是说不管荷马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是男的是女的，还是就是说这人存不存在呢，他一定不是个年轻人。
嗯，
一个瞎了眼的老头的形象其实是
立得住的，
立得住的。
嗯，
他必然是对战争的残酷有很深刻的理解。
嗯，
对人的命运有那种很强烈的同情。
嗯，
而且他大概率呢是曾经亲身体验过辉煌，知道一个人在巅峰状态是怎么回事儿。
嗯，
也必然经历过低谷、心酸、倒霉催的。
因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荷马这个词在希腊语里面就指的是奴隶、
人质。
对，人质，他可能就之前是在巴比伦过活的，然后被希腊人掳过去的，也有这种说法。
有这种说法。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他生活的辛酸应该体验的够够的。
对，而且从这两部诗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荷马是非常熟悉小亚细亚沿海地区的。
嗯，
他就写说从特洛伊平原上可以眺望萨姆斯拉凯的山峰。
嗯，
就说明他不是一直瞎他应该是后来才瞎的。
对，所以也有说法他其实没有瞎，说他盲人是因为相当于用尊称，就是说就蒙上自己的眼睛，你能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内心。
Remember I will still be here As long as you hold me in your memory, remember when your dreams have ended, time can be transcended, just remember me. It is the last light to fade into the rising sun. I'm with you whenever you tell my story for us. If you will, Lord.